地位当中。因此早晨我们要把这样的时间来仰望给主，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让我们说的和听的都被一个灵所感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早晨呢的题目就是先求神的国，这个题目主要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在我们人的生活生命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谁居首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这个重要性哈，不是单单是我们知不知道答案。如果我们来问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谁应当居首位，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应当居首位。所以这个重要性不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重要性是在实际的实行当中，是不是能够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真实的来居首位。耶稣基督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掌权，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重要的决定是不是能够顺服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刚才我们弟兄祷告的时候，盼望在这里我们成为一个金灯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如果耶稣基督不在我们中间居首位的话，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金灯台呢？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单单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一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当以利亚先知出来的时候，以利亚就向以色列人挑战说，到底你们要侍奉神呢，还是你们要侍奉巴利？以利亚就向以色列百姓说，到底是谁居首位，是神居首位呢，是耶和华居首位呢，还是巴利居首位？你看，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谁居首位。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再往远来想的话，从这个创世以来啊，在创世以后，这宇宙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谁居首位。这个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那是因为他要对神挑战，他不愿意神在宇宙里面居首位，这个是撒旦的起源。所以你看，从这个宇宙创始以来，这宇宙里面中心有一个问题，中心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就是谁，到底是谁居首位。所以难怪呢，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征战。从创世开始，历世历代经过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身上，这个征战一直在我们的心中。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特别，乃是仇敌要在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上来挑战这件事情。因为仇敌不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真正的居首位，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居首位的话，那仇敌就不能够居首位了。所以这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是一个挑战。而这个真正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征战困难的地方不在乎我们知不知道谁该居首位。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应当居首位。但是那个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个困难在这个例子上呢，告诉我们，有一次主耶稣就跟一个人说啊，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那这个人就说了一句话，那人说什么呢？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我来跟从你。这个话非常有道理哈，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的。这个人不是不愿意跟随耶稣的， 但是他要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我们都觉得这非常对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那埋葬父亲啊，那当然应该嘛，埋葬父亲以后呢就跟随主了。但是我们仔细思考这个回答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回答的意思就是说呢，只要我的父亲还在的话，我就不能跟随你，我要等到我埋葬了我的父亲以后呢，我就能跟随你了。那个回答就是说，我愿意跟随主，但是不是现在，那跟随主是可以的，但是不是今天，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将来的一点，就是我父亲过世，我埋葬他以后。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难处。举例来讲，当我们的儿女在非常幼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对主说，主，我愿意来服侍你，我很愿意，心里很愿意，但是现在呢，我的孩子非常小，所以呢，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的孩子能够上学以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能够来服侍神了。这个回答跟这个回答是一样的，这个回答就是容我埋葬我的父亲以后再来跟随你。我们愿意跟随主，愿意把主摆在第一位，但是呢，不是今天，是将来的某一天，等到我的孩子上了学校以后。那等到有一天你的孩子果真上了学校了，你到主的面前呢，你就向神说，主啊，我真是愿意来服侍你，但是呢，我现在工作上呢还不够稳定，等到我在工作几年以后呢，我在工作上呢稳定下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要侍奉你。这个时候我们的回答呢，又把那个将来的那一点呢又往后又推了几年，我实在是愿意把你放在我生命的首位呢，但是呢不是今天啊，等几年我就可以了。然后又等了几年了，结果你在工作上呢相当稳定了、啊、这个时候你又向神说了，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服侍你呢，不过呢现在孩子大了，我现在呢要多赚一点钱让他们上大学，等到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呢，我这个时候没有经济负担了，我就能够还服侍你了。我们又把那一点又往后面又移了几年了，我很愿意把你放在首位，但是不是今天呢、啊、再过那么几天呢、啊、然后有一天呢，等到你的孩子从大学都毕业了，这个时候呢你又到主面前了，我再过几年就退休了，是吧，再给我几年吧，那个我就退休了，这个时候呢全部的时间呢都能够来服侍你，那你居首位呢，我们就把那个又往后面再拖了几年呢，啊，过了几年你果真退休了，你到主面前了，主要我现在这个孙子很小啊，那刚刚生出来是两三个月啊，现在我要帮我儿子带孙子啊，好不好，过几年那个孙子上学以后啊，你又开始了，你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把主摆在第一位呢？弟兄姊妹，你看到啊，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啊，仇敌的诡计，他没有来挑战说耶稣基督不能居首位，他不会这样讲的，因为他这样讲我们就知道这不对，耶稣基督应该居首位的，但是他告诉我们呢、啊，不是今天啊，不是今天，你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你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呢，你就可以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啊，就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二位，永远是第二位，很重要啊，耶稣基督是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呢第二位，你要看见这个其实是仇敌的一个诡计，他要让我们永远没有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然后我们这一生过去以后呢，我们没有跟随主。我们要跟随主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要跟随主是今天，是现在。如果你今天不能跟随主，你明天也不能跟随主；如果你今天不能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你明天也不能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因为明天还有一件明天的事情，明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今天要来面对，这个事情必须要今天来解决，到底 谁是居首位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为主养育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将来爱神，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孩子摆在第一位的话，这个孩子将来不会把主摆在第一位的，因为这个孩子将来就把他自己摆在第一位。因为你把他摆在第一位的，所以他长大以后呢，他就把他自己摆在第一位。因为这个父亲从小是这样把我教育长大的，我是第一位，所以他的一生里面他是第一位。这样怎么能够把这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呢？所以我们如果认真的要来养育这个孩子的话，我们从小就要把神要摆在第一位，这样这个孩子就知道，原来我不是第一位，原来耶稣基督是我们家的第一位。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必须要看见仇敌的诡计。孩子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第一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财务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中心，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第一位。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强壮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讲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呢，非常的，当然非常的丰富，田产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呢，他的仓房呢装不下，这个实在是很丰富，他的田产很多了，他的仓房装不下。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想呢，那我要把这个旧的仓房要拆掉，那我要盖一个更大的这个仓库，所以把我所有的田产，我所有的这个财物都装在里面。然后等到盖好了以后呢，他就很高兴，他就对他自己说，他说，我的灵魂啊，你可以放心了，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他的心里面呢也充满了喜乐。这个故事有什么漏洞呢？从我们表面想，这才很好啊，这个人很丰富，盖了一个大的仓库，然后装满了财物，他这一生呢都不用担心了。这个图画非常非常完美啊，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哈。但是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几个漏洞，至少呢有这么几个漏洞。第一个漏洞是什么呢？第一个漏洞就是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可以活多久。这个是我们心里面常常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我们在地上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还有多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这个人盖了这么大一个仓房，好像这个计划是完美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漏洞，就是他不知道他那天晚上他就要过去了。如果他知道他那天晚上就要过去了，他知道的话，你觉得还会做这个事吗？他不会做这个事了。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多的计划，那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几天的话，你还会做那个事吗？不会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漏洞。圣经告诉我们了，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知道明天是什么，明天是那个国庆日啊，明天我们要做什么都想好了，但是其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虽然我们想象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已经计划好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明天是如何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就像一片云雾，因为云雾出现呢，少时就不见了。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脆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这是第一个漏洞。第二个漏洞是什么呢？这第二个漏洞是这个仓库虽然是很好啊，这个仓库里面装满了财物，装满了粮食，但是有个毛病，就是有虫子，有虫子也咬的。还有什么呢？ 那还有朽坏，还有贼来偷的。所以你想看，这个财主把这个仓库盖好以后，他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呢？不是的，他要第一个担心有没有虫子，第二个担心呢会不会朽坏，那第三个呢他要担心有没有贼来偷。所以他从此以后呢就没有平安了，他要担心他所积聚的这个财物啊是不是能够持久啊。也许今天你们想，哎，今天我们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把钱都摆在银行的里面，是没有虫子的。今天我们的钱呢，都是 electronic 的，这个虫子咬不到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怕贼偷啊，这个钱在银行里面贼很难偷的哈、啊，这个贼偷了，这个政府还有保险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啊，今天的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大。为什么呢？197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美金和黄金呢是挂钩的，就是说呢，你只要有35块的这个美金呢，你如果到政府，他就给你一个盎司的黄金，是固定的，那个叫做金本位，啊，你就35块美金，他就要给你一个盎司的黄金，这1971年。以前是这样子的，从1971年开始，这个关系呢就断了，那开始就断了。那美金的一个美金的价值谁来定呢？一个美金的价值是怎么决定呢？是按照人对美国政府的信心。所以经过40年以后呢，一个盎司的黄金呢变成1500块美金。你看看，从35块，1971年。到今年1500块，这是几倍啊，这是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朽坏了，这被虫子咬了，这被贼偷了，很厉害的。这个无形当中哈、啊、我们觉得很稳的东西哈、啊、刹那之间就会不见了。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认为最稳固的东西，其实是最不稳固的，甚至可能在刹那之间，一周之内，可能我们所有的财产呢就消失了，这很可能呢、啊，这很可能，真的很可能呢、啊，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也许你没有去思想这件事情，因为在过去几年里面，政府就是一直在印钞票，就是大量的印钞票。这钞票不能那样乱印的，到了一个程度，整个系统会崩溃的。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所认为很稳定的东西，会一下之内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个财主一样哈，那个财主看见他的那个仓库以后，他心里面就非常安心。今天你不要看到你的这个银行的存款，你觉得很安心呢、啊？你这个安心是不对的。随时这个财产呢，会消失的。那第二个毛病，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受钱财的迷惑，钱财是可以迷惑人的，就像这个仓库迷惑了这个财主。这个仓库让那个财主觉得他可以安安逸逸的，这就是迷惑。今天钱财能够迷惑我们人的，我们看见了自己的钱财，就给自己有一个平安的感觉，这就是被钱财所迷惑了。一个人有钱，他就会靠钱；一个人没有钱，他就会靠神；一个人不靠神，就是被钱财迷惑；一个人靠神，那是正常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靠神。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呼吸，我们那个生命气息是靠着神。如果不是靠着神的话，我们今天连活都不可能。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靠神，何况我们其他的事物不是靠神呢？所以我们人活在地上，如果没有一个仰望神的心，就是被迷惑了。所以这是这个财主的几个漏洞。这还他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还有比这更重的问题。 当一个人把他被钱财迷惑了以后呢，他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这文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那你的心就在哪里。哎，这是更严重的问题。财主的心呢，就在他的仓库里面。这个其实是仇敌的真正的目的。仇敌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摆在一个其他的事物的上面，从主的身上转离，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我们的心是一个战场，是神和仇敌的一个战场。要征战什么呢？就是要来夺我们的心。而撒旦夺我们的心的方法呢，就是用财宝，用这个财宝来夺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在这个财宝上面的话呢，这个我们的心就不在神那里了。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呢，如果我们的心在财宝上面的话呢，我们的眼睛呢就昏花了。一个人的心在神的身上呢，他眼睛是明亮的。一个人的心如果在财宝上呢，他的眼睛是昏花的。那眼睛昏花以后，全身就黑暗了；眼睛明亮以后，全身就光明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在财宝上面，如果我们打开主的话语，我们来读主的话，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但是我们不明白主到底要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如果我们的心在主的身上，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也许我们不见得每一个字都明白，也许不见得每一个圣经的背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在讲什么，我们知道主向我要什么，我知道主在我心里面对我的引导是什么。这是眼睛是明亮的，这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如果盼望能够跟随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亮的眼睛，我们就不能够把心摆在财宝的身上。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能侍奉一个主。你如果不是侍奉神呢，就是侍奉马门；你如果侍奉马门呢，就不能侍奉神。今天呢，在基督教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呢，你可以寻求马门啊，然后用马门来侍奉神啊。这个教导很吸引人，因为人本来就想追求马门，然后呢，他现在说你可以追求钱，然后呢，借着钱呢来侍奉神，就把人的这个心灵的欲望呢和侍奉神结合在一起了。这个神学很吸引人，很多人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教导，但是这不是属于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的吩咐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你如果不是侍奉神，你就是侍奉马门，不可能有一个人借着马门来侍奉神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是一个仇敌的欺骗。因为人如果一落进马门里面，就不会侍奉神了，没有一个人侍奉马门以后还能够再侍奉神的。那也许你说，那没关系啊，今天我没有什么钱，刚才你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呢，我没有什么财产，所以这些对我都不适用哈，这不会影响到我，我没有太多的钱。但是仇敌对没有钱也有他的方法。对有钱的人来用财宝，对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用今生的忧虑。你看两件事情，一个是钱财的迷惑，这个是有钱的人。那没有钱的人呢，用今生的忧虑啊。忧虑呢？忧虑吃什么？那忧虑穿什么？忧虑喝什么？我想今天没有人啊担心今天要吃喝穿什么啊。我们活在这个物质比较丰富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的忧虑呢不是今天的，但是我们还是对我们明天有忧虑的。我们可能忧虑我10年以后吃什么，20年以后吃什么，30年以后吃什么，这个忧虑我们还是有的，这是为将来的忧虑啊。这是今生的忧虑啊，或者我们忧虑这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我想这个忧虑可能很多人都有的。也许我不忧虑吃什么，我也不忧虑喝什么，但我这个很忧虑这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 我想这个忧虑呢，我也明白啊。我今年刚好有一个孩子毕业了，所以我还有两个在大学，所以我知道这个忧虑是什么。或许呢，也许有的人忧虑啊，将来我退休以后怎么办？现在这个社会安全基金可能就破产了，到时候我要怎么办？这个今生的忧虑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主怎么说呢？当我们有这样忧虑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你看看那个天上的飞鸟。”我想我们活在这个忙碌世界的人呢、啊，很少有时间来看看天上的飞鸟啊。想想看天上的飞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家里有养鸟的？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家里有养鸟，养了两只鸟，很麻烦的、啊，常常要喂它吃啊。还要给他喝，然后不在家的时候呢，还要加倍的摆那个吃的喝的东西，就那么两只鸟，我们常常要知道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地球上哈、啊、有多少鸟啊？有多少鸟在地上？我查了一下哈、啊，这个有大概有10000种不同的鸟，在这个地球上有大概10000种不同的鸟。10000种不同的鸟，那有多少鸟呢？大概啊，有200个 billion 哈、啊，两个 billion 就是2000亿，就地上的那个鸟它有2000亿，谁给它吃啊？这么2000亿只鸟，每天要吃要喝，谁给它吃？谁给它喝？它们吃什么呢？它们喝什么呢？它们担心不担心呢？当有时候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啊，在那个 West Park 跟那个 West Lane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常常碰到红灯。那我说有一天碰到红灯，我停下来啊，那上面有很多那个电线杆，那天早上呢，满了都是鸟，不知道多少，好多好多鸟在上面，而且都在叫，所以那个叫的声音非常大。很早，那不到7点钟，我就在想，这些鸟这么高兴，早上不到7点钟在这里唱歌，在那里叫，不知道他们吃过早饭没有哈？我不晓得呀、啊，这么多鸟，他吃了早饭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也很高兴啊。那中饭他在哪里呢？我想他们也不晓得，他们也不知道他中饭在哪里的，但他就是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天父养活他们了。因为这里2000亿只鸟，神都养活他们，何况我们呢？啊，这是主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看看那个天上的飞鸟。的确，这些鸟，他们没有去想他们将来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神非常信实，养活他们。主又告诉我们了：如果你看鸟还不满意的话，再看野地的百合花。你看野地的百合花。他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罗门所穿的衣服还不如这个百合花。”那也许你说：“这我怎么可能呢？所罗门的衣服多华美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把所罗门的衣服拿来，你把它剪一小块；你把这个百合花拿来也剪了一小块，你把它放在显微镜里面去看，谁漂亮？绝对是百合花漂亮。你把那个显微镜放倍数放得越大，这所罗门的衣服就越难看。但是你把那个显微镜的倍数放得越大，这百合花就越漂亮。无论你看到多少多少，那个百合花都是美丽的。而人所做的东西啊，只有在人所能看到的这个范围是好看的。神所创造的是永远是美丽的。你把那个叶子，你把那个百合花的叶片。把它剁碎了，你再放在显微镜里面看还是好看。这就是神的创造。如果百合花的衣服都是这么美丽的话，难道我们还担心我们要穿什么吗？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在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然后呢，耶稣又讲了，讲他真正要讲的话，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就赐给你们了。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我们所要做的是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摆在第一，然后这些事情都要赐给我们了。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信息很简单。主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呢？啊，天国近了，哎，你们要悔改。那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可以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你看，什么是美国呢？美国就是美国政府可以掌权的地方，那就是美国。所以夏威夷是美国，因为美国的政权可以执掌在夏威夷，所以阿拉斯加是美国，因为美国的政权可以执掌在阿拉斯加。如果你打一个飞弹打到夏威夷的话呢，那你就是打美国了。如果你打一个飞弹打到阿拉斯加的话呢，那你就是打美国了，因为那个地方是美国政府掌权的地方，啊，这是美国。那什么是神国呢？就是神可以执政掌权的地方，那是神的国。那什么是神的国呢？为什么主耶稣说天国近了呢？为什么说神的国近了呢？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有一句圣经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了。法利赛人就问他说了，他说神的国什么时候到啊？耶稣就回答说了，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另外一个翻译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个字有这两个翻法，一个是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另外一话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国。刚才我们讲到神的国是神可以掌权的地方，神能够掌权的地方，然后这里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你就发现神的国就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主耶稣是神可以掌权的地方。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呢，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就是说主耶稣是完全顺服天父的，天父的权力能够完全执掌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就是那个国，就是神的国，神能够完全掌权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就指他自己。就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因为主耶稣来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他的身上能够让神能够完全掌权，所以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是他自己，这是神国。好，那什么叫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呢？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什么叫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呢？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能够把这个神的国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绝大的奥秘，这叫天国的奥秘。为着讲解这个奥秘，主耶稣就讲了许多的比喻。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呢，四福音中间很多的比喻都是讲到天国，因为天国不是我们容易了解的，所以主耶稣用比喻来讲。而这些天国的比喻里面有一个比喻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说如果呢你明白这个比喻，你就能够明白其他的所有天国的比喻，这个比喻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比喻呢就是撒种的比喻，是撒种的比喻。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撒种的比喻，我们就能够了解天国的奥秘。什么是撒种的比喻呢？这个比喻感谢神是主耶稣亲自讲解的，就是因为这个比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亲自讲解这个比喻。他说这个种子 那个撒种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是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从一个角度来讲，神的道是一个神的道理，对吗？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什么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那个道就是神，道就是主耶稣。你看见了吗？这个种子就是那个道，那个种子呢要撒在那个田的里面。什么是田呢？田就是人的心啊。所以你看见吗？这里面讲到神的国怎么样可以到我们的心里面呢？乃是神把耶稣基督像一个种子一样撒到我们的心田的里面，这个神的道呢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了。那神的道进我们的心里面要做什么呢？就是让我们里面 长出那个果实来。长出什么果实来呢？长出那果实来跟那个种子一样的。你看你撒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果实来。你撒的橘子长出来就是橘子，你撒的是苹果长出来就是苹果，你撒的是柳丁你长出来就是柳丁。如果你撒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话，长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能够让神掌权的。这个叫做神的国在你的心里。原来我神的国不在我们心里，神在我们心中不能掌权的。但是当神把这个道撒到我们心里面以后，这个道在我们里面成长结实，我们这个人呢、开始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愿意顺服神，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这个时候我们就结果子了，我们结了一个果子。这叫做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那个神的国指他自己，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国，然后那个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表示他像一个种子一样要撒到我们的心里面。像那个撒种的比喻，如果我们得了主的生命，我们让主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长大，有一天结出的果实，那个果实就像那个种子一样，所以我们就有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也能够顺服神，我们也能够遵照神的旨意做事。这个时候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居了首位，我们就成为那个果实。有一天我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他也接受了主耶稣，那个种子进到他的里面，他也有那个基督的生命，他也顺服神，这个时候就两倍了。然后有一天你再传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得救了，他也接受了主耶稣，他也顺服主耶稣，主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掌权，这个时候就三倍了。这是撒种比喻的意思。有一天我们要变成30倍、60倍和100倍，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成为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天国的奥秘，天国就是主的自己，而天国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像有这个神一样的生命来顺服神。这是神的国。那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国，那什么是神的义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哈，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你们的义哈，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大家记得这句话吗？你有什么反应？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就不能进天国。这个很严重啊，所以我们这句话要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是神的义呢？什么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在马太福音5章、6章、7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义。这3章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义。那这样我们就麻烦了，这马太福音5章、6章、7章讲的事情谁能做到呢？就是里面讲到别人打你左脸，你要给他右脸打的那段话了，或者我们拿你的礼仪礼物要给他了，或者我们要你走一里路，你要走2里路，就是这一段话，这是神的义啊。 那这怎么办呢？如果要做到这样才能进天国的话，那我们怎么进天国呢？因为怎么样？这是神的意，不是律法。神的意不是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当作律法来遵守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天国的，我们都进不了天国的。五六七，马太福音五六七不是律法，马太福音五六七啊，这是神的意，这是神的意。那怎么样能够做到神的意呢？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行出神的意呢？只有让神像一个种子一样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从我们心里面结出了果实，这个时候这个结果就是神的意。这个是神的意行出来的方法，不是我们遵守律法，没有人可以遵守这个律法的。只有当我们接受了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进到我们的里面，它有一天结实长出来，有那个与种子相同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够行出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那个生命。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所描述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如果把马太福音五六七当作律法的要求，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把马太福音五六七当作一个生命的彰显，有一天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彰显，那个生命彰显出来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当我们真是得到神的这个生命，神在我们当中能够居首位，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真是能够居首位的话，你会发现人打你的右脸呢，不是一件你不能忍受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的家庭生活哈，在家庭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呢，有人打你的右脸。不见得是真正用手打你的右脸，就是在家庭里面这种产生的这个冲突哈，那产生的这个难处哈，就好像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想想看，就是这样，这是描述我们在很多家庭里面产生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可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这个家庭问题啊，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家庭问题要解决的话，就需要这个生命，要这个生命，就是呢，哎呀，那左脸是可以打的。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家庭生活里面两个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话，有一个有这个生命，有一个人有这个生命，就是打右脸的话呢，左脸也是可以打的。你看这个家庭的问题会长久下去吗？这个家庭问题不会长久下去的，马上这问题就过去了。因为有一个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可以让你两个脸都打的，所以这个家庭不会有问题的。只要有一个人有这个生命，这个家庭就不会有问题，你信不信？但是如果家庭里面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生命的话，那家庭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永远解决不了。要有生命，要有这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有人要拿你的里衣外衣，这是讲什么呢？这是讲到我们工作，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很多人要拿我们的里衣的。在工作里面是个竞争的环境，哎，那个僧多粥少，所以呢，你的外衣里面都有要拿。那你怎么办呢？如果大家都要争的话，这个外衣也不够。总要有人有这个生命，你要拿外衣，你也可以拿，无所谓的。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个难处也会过去的。那什么是走一里路和走两里路呢？这想想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呢常会发生的事，在教会的侍奉上呢，哎，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走了一里啊，但是还不够样子，还不够。我们走了一里，我们倒好像觉得还不够。比如说我们走两里，我们觉得不愿意了。我们走了一里了，还要不要走第二里？你看有的人连半里都没走。我们走了一里了，那好多人根本半里都不走。那我等他们都走到一里以后，我再走。这样子教会是不行的，在教会的侍奉上。 你走了一里，别人都没有走，但是主说还要走一里，要走到第二里路。如果教会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走这第二里路的话，这个教会的见证在哪里呢？每一个人都走了一里就坐在那里了，等到大家来赶上，那这样教会是不能往前的。需要有一批人他走了一里，还有需要再走第二里路，有这个生命。你看我们主耶稣他就走了第二里，走到十字架上去了。 他可以不去的。如果主耶稣在便法山上可以直接到宝座那里，他已经完全负所有一切的公义的要求，他可以从便法山上直接到宝座上去了。那个时候父已经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好像父已经完全通过了他儿子在地上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是完全的，父接受了，他可以直接的上宝座了。那不过是第一礼物就是了。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走第二礼物，走到十字架上去。我们跟随神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走第二礼物，这是耶稣的生命。所以这三件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在三个不同的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彰显神的生命。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彰显神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让这个生命彰显出来，每一个家庭都是和谐的，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就是坚强的。家庭如果不和谐，教会是软弱的；如果家庭是和谐的，教会是坚强的。所以每一个人必须要从家庭做起，让我们的家庭是和谐的，那就是有一个人要起来。所以我的两个脸都是可以打的，两边都是可以打的，这样呢，这个家庭就和谐了。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对待同事，对待老板，我们要能够说，里衣和外衣都是可以拿的，里衣和外衣都是可以拿的。那样在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就不至于在一个尊敬的里面，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我们要有走第二里路的那样一个想法，那样的一个生命，这样在侍奉上，教会就能够往前。好，这是神的意，神的国和神的意是紧紧有关系的。没有神的国，就不会有神的意。神的国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行神的意。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我们怎么求呢？我们怎么能够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啊，在英文版本是翻成这个 meek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哈，就是完全的顺服，这叫温柔，这叫 meek， 是完全的顺服。我怎么明白这件事情哈？你知道在这个在这个美国西部的拓荒的时代，那个时候马很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这个马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你没有马，你真的是不能，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他们需要训练那匹马，那马原来是野的嘛，需要把它训练好，然后才能用。当一个马被训练，有一种马被训练好了以后呢，他们就说这个马呢，是温柔的马，或者是 meek horse， 所以这个马呢是训练好了，叫做温柔的马，是 meek horse。 什么样的马能够叫做这个 meek horse？ 什么样的马能够叫做温柔的马？这个马被训练好以后成为一个温柔的马，如果你不叫它动，它都不会动的，它会站在那里，你不叫它动，它不会动，不会动的。然后你说你让这个马跑，它就会跑。你如果不叫它停的话呢，这个马也不会停，它就会跑。你叫它停，它就停。 你叫他跑他就跑，这叫做温柔的马，叫做 meek horse。 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马他要停他就停，这很危险的。如果你后面有印第安人来追你的，那你马那个马就觉得要自己要停下来，那你就你的生命就完了。所以那个马呢必须要训练好，这个不主人不叫他停他不可以停的。所以这些马训练到一个程度呢，他不会因为他自己疲倦都停下来，他不会停。如果你不叫他停的话，这个马就会一直跑，跑到他死为止。这叫 meek horse。 因为没有主人没有叫他停他不会停的，这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是完全顺服的。你想想看，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因为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耶稣在地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神跟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神，那亚伯拉罕就跟他儿子就往山上去了，他就像那个马一样，主人说走他就走，他一直走到那个摩利亚山上，主没有叫他停他也就没有停，他把他的儿子以撒放在那个祭坛上面，他把那个柴也放在祭坛上面，神没有叫他停他就不停，他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刀都拿起来了，亚伯拉罕把刀都拿起来了，神没有叫他停呢，他刀都拿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神说停，那么亚伯拉罕就停下来了。如果神没有叫亚伯拉罕停的话，他就会用那个刀把他的以撒就献给神，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马，他在神面前是完全顺服的，这叫做一个温柔的马，这叫做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向着十字架他是不停的，父母没有叫他停他就不停，他 一路往十字架走，一直走到十字架上面，一直到死为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温柔的马，向着父神是完全顺服的，这个叫做神的国在他的身上，这叫神的义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候呢，一同来思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谁居首位？谁居首位？是我们的孩子居首位呢？还是我们的工作居首位呢？还是我们的财务居首位呢？我们的财宝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财宝是我们的孩子吗？我们的财宝是我们的工作吗？我们的财宝是我们的钱财吗？如果我们的心如果在财宝的上面，我们的眼睛就昏暗了，我们就看不清楚这个属灵的道路，我们就不能够好好的跟随主。我们是不是为今生来忧虑呢？我们还是想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忧虑的话，我们想想这个天上的鸟和地上的百合花，主怎么样来看顾他们？主怎么会不看顾我们呢？因此我们要起来求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国不但在我们中间，更宝贵的，这个国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这是天国的奥秘。神的国，神的道要像种子一样要进到我们的心里。如果没有那个荆棘的话，那个荆棘是什么？荆棘就是钱财的迷惑，荆棘就是今生的忧虑。你看，这是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拦阻这个种子来成长。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件事情，我们把那个今生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拿去的话，这个种子在里面就长出来了，就结实了，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彰显出来了。因此我们不论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上，在教会侍奉上，都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时候神的国就能够降临，教会就能够兴旺，就能够像金灯台一样。像我们今天所祷告的，需要把神摆在第一位，需要来寻求神的国， 要来寻求神的意。我们感谢神，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吧？早晨我们借着这一点点的话，主，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思想，迁求神的国和神的意这件事。主，因此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众人，是吧？让我们的心，是吧？能够得到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话里面的意思。主，让我们的眼睛都明亮起来。对吧？不叫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的眼睛是昏暗的，让我们眼睛明亮起来，让整个身体都光明起来。